高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高老师，我们来聊你的艺术创作人生了。你的这个美术科系就是从当年的这个复兴美工开始吗？
是，其实读复兴美工是因为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喜欢涂鸦画漫画，然后那时候就是喜欢看漫画，那像七龙珠啊、圣斗士星矢啊、城市猎人啊那一类型的，然后我喜欢在课本上面就是画涂鸦，然后画自己喜欢画的一些图案，然后因为喜欢画漫画而想说，那我就，然后好像也我也不是那一种书读得很好的，所以我就想说考个美术学校这样。
你那时候介绍说你那时候还不太有自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功课不好吗？
其实是功课不好，对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其实就是会读书的孩子比较
有出路，是？
对，就受到重视这样。
嗯，啊，你没有交到一群功课不好的同学吗？
其实那些功课真的很差的，好像也不理我，就我以前算是边缘人，
不上不下就对。
对，不上不下。
好，那到复兴美工有没有如鱼得水啊？就是画得很快的。
考复兴美工其实我没有考上日间部。
哦，所以夜间部。
对，我当初是因为那时候读复兴美工要考数科，
是，
然后我当时没有学过素描水彩。
哦，所以你没有先补习就直接去考？
因为我考试之前我才知道说啊要考这些东西，那所以我一些水彩用具啊，还有素描的什么铅笔也是考前一个礼拜才买的，
临时准备的啊，
临时准备，对。
所以你数科考的好不好？
很差，
就是日间部没考上。
对，所以我才读夜间部。对
啊，你那时候白天有打工吗？
其实读夜间部之后，我白天反而没有打工，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像我需要去画室学画，要不然我可能会跟不上学校的一些功课作业这样子。对，所以我白天是去画室恶补，
就是那种实战班的，就对，整天都在画。
对，但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其实读夜间部的也有很多人去画室，所以我们去一般像那间画室其实现在还开着啦，就是说，而且那时候学生就还蛮多的，连夜间部去画室学画的学生都蛮多的。
哦，而且是不是有很多人放学还去画，对不对？画那种熬夜的。
对，也有，那是后来。对，后来我换画室的时候，我放学的时候就是回到画室再继续再画素描。
对，有些画室24小时开放的。
对，他门不锁，然后好像也不怕有人进去偷东西。
没什么东西啊，就几个模型在那边。
所以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还蛮不错的风气啦，就是说我跟我几个学长学弟啊，就是半夜都会不约而同的就会去画室画石膏像素描这样。
多一个休闲娱乐的去处，就对。
对对，
然后又能够这个用功，
那也是想说不想太早回家。
这样子你应该很快程度就跟上了吧？
应该这么说，我其实大概高一高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在画室学画对我来讲其实是进步很多。那我从在班上本来是表现得很不好，
是，
然后跟那班上其实也是有一些其实当初数科考得很好的，那他故意要读夜间部，因为他想要买摩托车。
哦，所以他白天要打工，
所以他白天就打工，对。但是他的数科是很好，所以在夜间部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好跟不好的程度落差很大。
嗯，有钱跟没钱也差很多。
啊，对，也差很多。然后还有那个善良跟那个一些坏学生的那种反差也很大。
你说你们班有道上兄弟啊？
也是有，对，也是有，
就是爱玩的那种，
就爱玩那种，对。
那、啊、后来这个高职的历练之后呢，还是决定继续升学。
在高中时期后来就越来越对画画、啊、真正的产生兴趣的，就喜欢画素描水彩油画，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将来想要走升学路线，想要考大学美术系。
而且应该也画出一些成绩跟成就感的吧。
对，就慢慢的从原则上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参加学校的比赛，然后后来开始在参加外面的比赛的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成就感。
所以高职这个阶段你还是什么这个材质都要画，对不对？学校也会要求。
对，什么都会教。
所以还不太明确自己喜欢哪一个方向。
对，甚至还有设计类型的课程。对，那纯绘画都有。
所以是到大学才找到自己的方向。
对，考大学的时候就比较目标比较明确。我那时候就是读那个台艺美术系的西画组。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独招，所以术科比重占的比较高。
是，
对。那进去之后，我们方向也比较明确，就变成说，大部分所有的同学大概都会专在西方媒材的这些媒材上面，会比较进入到开始去钻研里面的东西。
而且这样子，应该你们同学这个程度应该都蛮一致的吧？都不会太差了。
对，原则上因为台艺大他当初他是设定，就是术科比重占比较高，所以大家都是在这样子的制度底下进来，所以在术科上其实落差都不会太大。
嗯，那你后来是怎么样特别喜欢水彩？
哦，当初喜欢水彩也是因为说，其实以前小学跟国中就是在某些压力底下，其实会让自己很没有自信。那我一开始在接触水彩的时候，觉得水彩它是一个困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媒材，然后我又想要从当中去得到成就感，
嗯，
就会去研究，然后就会开始产生对水彩越来越产生浓厚的兴趣。
就水很难掌握，
对，控水，
嗯，
很难掌
握，多一点少一点差很多。
对，那画出来的感觉也是，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练很久的话，不会有效果出来。
嗯，那大学阶段你有同时在打工吗？去兼家教。
有，其实我大学我的工作大概就是也有兼家教，然后也有在画室工作。
画室当这个助理，
当已经算是已经他们都叫我老师了。
哦，已经可以教这些国高中。
其实我还没进台艺大之前，我已经在画室，就是那时候画室老板，对，老板就请我回去教，
就表示你程度已经到了嘛。
对，那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考上大学的时候啊，有时候教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家长在外边会问我说：“哎，老师，你是哪一间大学的那个美术科系？”那我有一点回答不出来，我就有点尴尬了，然后就让我觉得说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个学历弄到手这样。
对，因为你如果说你是高职学历，大家就会哈，就挺尴尬的。
对，有点尴尬，
还是要弄个大学学历比较好听。
而且我当时我还在教也是要考大学的那些所以那时候考台艺大其实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学生一起考台艺，然后
是老师，
然后那一届只有我一个人考上。
哦，学生通通没考上。
对，所以那个我对那届的学生有一点感到有一点抱歉，这样。
大学阶段要发展出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这个系统跟脉络，对不对？
是。
这个教授也会要求你，那时候怎么找你的方向？
我在大学的时候，原则上是，喜欢画水彩，所以我一方面我是从，因为水彩它是一个比较高度技巧性的一个媒材，所以我会先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找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题材。那最困难的就是人物。那
水彩画人物好难。
对对对，那刚好我对于就是又喜欢，比如说喜欢去看美女的神韵啊，或者对，那我就开始去研究，女生要怎么画，怎么样可以画的把女生的皮肤肌肤画得美美的，
就很透，就对。
对，那会去研究。那当然那个时候有交一个女朋友了。那当然是说我的画面的题材就是以女朋友为主，
就大部分都是她当你的模特，
对 ，model。对。
哎，你那时候就挑战女性的肌肤，
对，跟等体感、跟质感、跟那个肌肤的感觉。那只是说大学时代还没有说很成熟。
哎，可是画女生那时候应该蛮要求那个肢体姿态美，对不对？
对。但是通常是自己去设定。
哦，对啊，因为这个西画好像被这个欧洲影响很大，所以他们那个曲线美、肢体美都很会摆 pose。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看怎么摆会比较好看。
那你还有画其他的这个男女老幼吗？
我大部分是画女生比较多。
哦，人家都说老人比较难画，你觉得？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因为老年人他是皱纹比较多，但是皱纹比较多，它是比较复杂。但是其实如果以难度来讲，我觉得女孩子的这个皮肤的细致度，它其实更困难。
哦，所以你说处理的时间要长，可是技法不难。
对，
那个皱纹的部分，只是要花很多时间。
它看起来只是说它处理一些比较粗糙质感的感觉，只是说多花你一些时间，但是其实难度比较没那么高。
你这个系列有定主题吗？
当时水彩的这个系列，其实 我当初画水彩好像真的没有特别为的画面的主题内容而去设定，我纯粹是想要在水彩这个媒材的技法技巧去做一些突破，
就自我挑战就对。
对，所以自我挑战。
可老师不是都会问你创作理念？
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尤其是在台艺大的一些当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就是说老师会带给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又跟老师教授之间好像没有办法沟通到一个
频道，是不是？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一个平行时空。对，
反正最后你画你的，他说他的，就
对。但是后来也还好，因为我觉得那些教授们也都还蛮不错的，就是说后来才会让我们都 OK 了，都可以。可以过这样。
这样听起来你大学算是念得很顺利，那为什么又决定继续念硕士？
继续念硕士的话是由于大学开始因为已经有储备一些作品，那开始有一些想法那个时候想读硕士是想进入到研究所阶段，想要继续再深入我对水彩的这些研究，那我想说研究所那边好像比较会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可以让我再继续钻研这样子。
我觉得他可以念得更深入一点。
对，当然其实研究所还是主要还是靠自己，那有时候教授是算是一种对你的一种辅助而已。
嗯，那后来你怎么样开始跟所谓的画廊结合，去开始推动你的一些创作或者是个展？
会跟画廊合作其实是也是因缘机会啦，就刚好以前我有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加入那个，因为以前画水彩会加入水彩协会，那水彩协会也会有推动一些水彩的展览类型的展
览
一些联展，那在某一次的展览当中刚好就有一间画廊的老板跟执行长有过来看，那过来看之后就后来有相互留了资料，那之后之后刚好在那间画廊他也要办一个水彩的一个联展，
是，
对，那后来我有被受邀进去那个联展，那后来就跟这间画廊就开始产生的一些缘分。
嗯，所以开始就进入市场。
对，当我在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啊，我后来慢慢的调整成就是大部分是以油画创作为主。
好，那我们先讲这个，你在水彩画到一个阶段有一种入魔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自我要求太高，然后一直钻那个牛角尖。
对，
是是
那个钻牛角尖就是说，因为我当时研究所当时已经毕业了，然后我想要把水彩人物画到能够更透，那个 女性的皮肤肤质能够更透更透，然后更多的层次感，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在画画之前会有一种仪式感，就是说我要画画之前我要先去洗手，然后而且怎么洗都觉得洗不干净，就变成强迫自己要洗很多次，然后旁边的我的一些水彩的一些工具都要排得很整齐，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同时间有开画室，就是说也有学生来上课，
招学生，
对，但是我会叫学生不要进入到我在画画的那一区，
你的法阵里面。
对，然后就后来，当然说可能有一些人不是很清楚，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要跟我聊，可能就无意间就走到我的作品前面。
对，
然后他连有时候人跟人讲话的时候的一些气息，在我面作品面前，我都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嗯，
对，好像把这个作品当作是某一种
很神圣
神圣的感觉，
就是人进入你的空间就会带来一些污秽之气，然后让你画得不舒服。
对，然后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变成说我画一张画我要花更多的时间，
是，
而且我每次都要就是可能结束了结束之后我连关灯然后要整理
清洗那些，
对，我都要花更多时间去做这些不需要做的事情。
那后来是怎么克服？因为结婚吗？
其实就差不多，那个跟结婚阶段其实算蛮接近。那时候就是觉得突破不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画油画的时候，好像或我在画其他媒彩的时候，并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只有水彩才会。
只有水彩，对。那当时跟画廊也瞧好了一些档期，那觉得说我好像不能没有办法用水彩。来那个
有时间压力的，
有时间压力，有档期的压力，就变成说我要画油画了。
嗯，
对，
所以后来就重拾油画的这个方式。
对，其实我油画一直都有在画，只是说以前在画水彩阶段比较少碰，但是也还是蛮喜欢的。
嗯，就是功力还在啊。
可能吧，或许。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太太后来是怎么进入你生命，甚至还改变，然后因为有了小孩之后，你的风格又转变了？
我跟我太太，她应该说她算是我学妹啊。
嗯，
那只是说后来，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其实都不认识。那后来、因为某一些关系，所以她来到我画室跟我学画、嗯。那当然日久生情。那后来在某一些状态条件底下，我们产生的情愫，那后来也在一起，那也很快就结婚。那这个当中，我也是慢慢就是跟太太之间有一些，因为我太太也喜欢画画，就当初她是因为喜欢画人物，所以才来找我，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相同的一个兴趣。
嗯，
对，所以那她慢慢的也是她的。其他画的也很好，所以慢慢的他也受到我跟我合作的画廊的执行长的这个青睐啊，就慢慢的也他也一起进入到创作的这个世界里。
嗯、你们差几届啊？
他算是我下一届，对，是差一届而已。
那几乎都在同时在校园呢、欸。
对，只是说在学校的时候没有
不认识，
算不知道有这个人，但是不认识。
这样子差一届，应该你们程度不会差很多吧？
他是国画组的
哦，
对对，所以我们组别不同，
是，
他只是说他喜欢画西画，
那他的国画功力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西画？
应该是没有，
你都没有看他在画国画。
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画，因为其实我后来接触到他，他已经都是一直在画西画了。
哦，我懂。
对，
嗯，所以你们两个就一起画西画，然后来成立教室。
对，那中间他是先有几年的时间，他也当过，就是他有跟画廊合作，就是在前几年，也有画廊跟他合作。那我们算是同时间都有在教学跟创作，那只是说一直以来会觉得说教学的部分是不能断，
是，
那所以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啊，才想说找一个地方，那我跟他共同开一个画室，
对，
这样。
你怎么看教学这一块啊？我知道很多全职艺术家不喜欢教学生，会影响创作的时间跟心情。
哦，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所以
他很专心的话。
其实我以前在创作的时候啊，其实我对教学的心态是真的有很认真的学生跟我学，我才会想要教。而且我觉得确实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并进的时候
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但是毕竟有小孩了，还是要想生存的问题。那有时候它是一种平衡，就当有时候那个创作卖画，它不见得一直以来都可以是卖得很好的状态。那当画卖得不好的时候，至少还有教学撑着。
对，教学是稳定收入了。那卖画有时候这个时机啊，这个起起落落不一定哦。
对，而且创作它是一种自我的梦想实践的一件事情。
对，
对，那当然教学也蛮好的，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学生、不同人。那会有时候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也会聊，就是教学相长。
是，好，那你跟你太太，你们都比较早就接触画廊，那你后来怎么样在个人的艺术创作的这个坚持跟市场的这个需求怎么取一个平衡？简单讲，就是画廊会不会要求他们画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还是会啦，就是
那你怎么克服？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态，有时候真的是在两方的两，我们双方会互相会调节，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不听话的那种类型，嗯、有一些东西我可能心态上没办法去这么做，我可能也不会硬逼着自己这么做，但可能画廊希望我这么做，
对
对，所以那。也因此就跟画廊会形成一些
对抗，
对抗。
所以是不是单纯因为画不好，所以他们就会找你沟通讨论，然后甚至希望你修改创作方向？
嗯，应该说其实他们是很欣赏我的画作品，但是他会觉得说有一些东西，他们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可能会用他们的经验跟我讨论说他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卖。
对啊，因为我在想，如果卖得好的话，理论上就不用讨论，你就拼命的画，然后当工具人，然后他拼命的帮你卖。
对对 对,
对，就不用改修正风格了。
对，但有时候是他会觉得说，哎，怎么样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有我的看法，我会觉得有时候不见得是如他讲的那个样子。
他希望你更上一层楼，那、啊、你可能有你的想法跟步骤。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创作者本身跟画廊，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创作者都有可能会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那当然有些人就妥协，有些人就坚持，那最后结局就是会证明。
但是说 有时候是画廊如果很支持你的这种类型的也是有。
嗯嗯，
对，那他就支持到你总有一天当你看到你成功的那一刹那。
我大部分都是要个人坚持，对不对？因为毕竟创作是个人的路嘛，因为画廊有时候是短期合作而已啊，他不会陪你一辈子啊。
对，跟一间画廊合作通常很难，应该 不太可能会一辈子
啊。对啊，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每个人跟某一间画廊合作或许都有他的一个时间，
嗯，
对，就是说哎，对，他们相处的一个时间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油画，后来你就画油画比较多一直到现在。那你油画的这个系列是哪一些？魔幻系列？
对，油画系列是源自于说，因为我结婚之后嘛，那有女儿之后，我开始会，你可能家里有个小孩，就开始会去思考到我的周遭环境，然后跟我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就很像说，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充满变异危险。我的油画一开始的这个主轴啊，其实我大部分的作品会出现热气球，
嗯，
那个热气球其实是代表着我跟我的太太跟女儿，然后我会制造那个热气球可能飘荡在某一个我制造出来的幻境里，
嗯，
那个幻境它原则上它也是写实的，只是说我会把一些有一点诡异氛围的，就是或你觉得不合理的一些那种状态，把它共组在同一个空间，
嗯，
然后我会去制造出一些里面的一些野兽动物，那些动物它有一些是变种的，那这些变种生物啊，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或是一些事情，我们遇到这些人跟事情，我们无法从一眼就可以看穿它的全貌，
是，
对，那这个是这个社会给我的一个感觉。
哦，因为有小孩，让你更在意这个整个整体社会跟环境的安全。
对，对，那或者说一些某一些压力，那促使我就是有时候面对外界的压力啊，然后自己在沉浸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的时候，好像就可以自己去控制这个故事。
嗯，
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故事，但是我们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去营造出我想要的一个画面，
就享受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就对，你用画笔来创作，那有些人是用文字这样子，
对，没错，
嗯，你就能够主宰你的世界，
对，很像我就是导演。
而且随着你的小孩这样慢慢增长，你是不是会觉得哎，小朋友的这个皮肤可能画起来就更有挑战了？
对，所以我其实以前读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我是一直都在参加比赛，那后来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比赛，那一直到两年前因为女儿的关系，然后她问我，开始问我一些哎，爸爸你上面那个是，就是她就对着我的那个以前的一些奖杯
啊，
奖牌，就问问题，我就说那是以前的一些奖杯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是什么比赛啊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开始跟我说，哎，爸爸，那你要不要画我去参加比赛？那我一开始是有一点被排斥啊，因为已经那么久没参加，
是。
那但是后来，可是又觉得说，好像也有一点点想为他留下一些记录
跟见证。
所以两年前，我后来又参加了比赛，对，然后就也就是画我女儿。那画我女儿的时候，就是皮肤的一些质感跟感觉我就那跟我以前画水彩的时候是不同的状态啊，那我也是慢慢的去寻求一些尝试，这样
用油画来表现皮肤跟之前用水彩表现皮肤不一样，
不一样，其实水彩的困难度还是比较高，
嗯，
而且水彩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太容易去画出太过于轻薄的感觉，
哦，颜色淡，
但因为水彩它很好渲染，
嗯，
对，但是它如果要在能够做到又有渲染的感觉，又要有层次感，那其实是难度会比较高，所以我当初在研究的其实就是这一块。
所以这样讲，是不是水彩画风景很好，油画画人物比较好？
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么说。
对啊，對，因为大家都喜欢看那种天空渲染的那种技法。
其实因为水彩画风景，它 很容易表现得出，因为风景它本来就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空间。
对，
那你的笔触飞荡飘荡，然后一些水分啊控制得很好，跟笔触到位，那我觉得它或多或少都会有感觉。
嗯，我们最后来问这个，你当年不是画了很多你前女友大学时期的水彩，那你太太看到会不会、哦、你们两个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还好，这个部分我太太倒是比较，她是觉得说那是以前就是以前，
她很坦然就对、哎、因为她也是艺术本科，能够理解，
对这个部分她倒是不会在意。
嗯，
对，她会觉得说那是我那个时候的我的作品。对，而且其实说真的，我家里我也不会摆啊，就因为基本上以前那些作品大部分其实都卖掉了。
哦，是哦，
对对对、嗯、那所以基本上剩下来的好像也只剩下一两张是当初比赛的，就是然后那个没有卖掉的，然后把它放在家里，但是我把它收起来
珍藏起来的，因为比这个得奖作品就对
对，嗯，那太太是比较不介意。
嗯，啊，你现在会想画你太太吗？
其实我后来这几年都持续有在画、嗯、啊，对对对，那我最近我的脸书也有用色铅笔画我太太，
是，
对，所以我说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脸书。
哎、欸，那这样子你会不会接到一些客制画订单呢、啊？有些人想要画另一半。
我以前是比较常接这一种，就是以前在画水彩那个阶段，可是以前我在画水彩阶段是很多人是找我请我画油画，
嗯，
人算是人像定制，对对对。
他觉得这样保存比较久嘛，对不对？
对，大部分好像都是这样想。
嗯、啊，你现在就不接单了？
也没有不接，
还是你价钱太高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也不会啊，现在还是会接了。
嗯，
对对对，只是说可能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在希望能够时间不要太，因为像以前有时候接单，他是希望说我下礼拜就要，或是 对
哦，他可能生日纪念嘛，然后怎么样，赶快一个礼拜前找你画这样。
对对对，那如果是说，但我现在也是会接，那只是说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都会尽量去达成这样。
嗯，所以你现在有压着的案子还没完成的，压了几年还没交的？
哦，目前是没有。对对对，
我看到很多一直接单，然后几年那个什么木头还放在那边还没雕的。
哦，那他可能是他或许是感觉还没来，或者是说、
欸、真的有时候创作真的要灵感。嗯，
对，但是如果说买主要看买主愿不愿意等那么久了。
嗯嗯嗯，
对对对。
我们最后讲一下你年轻的一些比赛好不好？你好像得了几个大奖，对不对？
就是我就得台湾的有一些比赛，然后
都首奖哎。
应该是说我可能我在比赛的时候啊，我其实是都会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我手边的一些其他工作，我会专心的去。嗯，就是专心的去从开始架构构想到中间画的时候跟完成，那我觉得我会需要花时间去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或许是因为蛮有诚意的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大部分时候的成绩都会如预期。
是不是也可以讲说你当时把比赛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你会很认真的去面对？
对，其实我大学毕业，我大学其实我那时候有在画室教学生，嗯，那只是说因为后来因为比赛而常常要跟画室请假，后来我就索性我就把画室的
辞掉
的工作辞掉。那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专心的比赛。那研究所时候时期的生活费啊，其实也都是我。完全都是我参加比赛，
欸，真的艺术科系的学生真的年轻比赛是很重要的收入，对吧？
嗯，对，而且比赛可能他也是会让我被别人看到的一个机会，
嗯，
就是他不是只有奖金，那奖金是生活会，嗯，对，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某一些比赛你得奖之后啊，可能开始有画廊或开始有收藏家或开始有更多人会知道你会认识你这样子，
嗯，所以就是个成名的方法，哦，
对，在我们那个年代算是成名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脸书啊这些。
对，现在有自媒体，你懂的话自己拍片自己介绍或者是自己画画的时候直播都可以出名嘛，
更
不像以前就要靠比赛这样。
对，嗯，现在是可以不需要靠比赛了。
对，我最后讲一下你女儿，这个你有现在有特别培养她往艺术这条路吗？
其实我跟我太太都觉得说，女儿喜欢画画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太会想要 推他
培养。
对，我觉得画画是自由，但我当然我们希望说，如果说他能够有更好的发展，那当然是更好。因为我毕竟我跟我太太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辛苦的点，那不舍不得女儿那么辛苦。
对啊，因为如果他真的要进入科班，那从国小就开始要练嘞，基本素描，对不对？
可能小学，可是像我是觉得中间有时候也很难讲，因为那个像我自己是高中才开始。
哦，
对，但是我是觉得主要是说，除非是说他真的就是说一定要非得要，就是跟我可能闹家庭
一定要走这条路，
家庭革命，闹家庭革命，说如果我不让他走这条路，他就怎么样怎么样，除非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说他真的下定决心，那当然我也有方式可以让他，我可能会就是可能会也我也会尽可能的帮他了。
就是把他当做科班生训练，就对，重点是他自己要坚定。
对，那如果说有一些资源，我可能也会带给他这样。
嗯，可是你现在跟他看他的东西，跟同年纪比起来，至少还是有比较好吧？毕竟有个艺术家的父母亲。
其实说真的，国中以下的，有时候他是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外，我还没看得那么的透彻，
所以你还没有评估他的资质，就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是画好玩的。
你不会觉得有些有天分的小孩真的无师自通，这个国小就可以展现出潜力？
是有，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圈子啊，能够走到最后的人，他不会只是靠天分，
对，
跟他的才华，有时候他后天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还是要透过严格的纪律。
对，
自我训练。
对，而且还有他中间遇到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正常的一个环境，那或者他将来遇到什么样子的人，有没有遇到伯乐，哦，这些都是，或者他的运气如何，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讲运气，
等于是马拉松了哈，还很长。
对，就是说能够撑得下去是最重要了。
好，你最后讲这个，从你这个现在的这个年纪回头再看之前的创作，你觉得你在身体素质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在体能上啊，或者是在眼力上，或者是技法？
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是每一个时期看的东西跟想的东西不同，跟当然以体力上来讲，现在一定不如二十几三十岁那个时候来的，以前可以熬夜画画，现在也会熬夜，但是我觉得差很多。
是，
对。那至于喜欢的东西，以前就是会钻研在技巧，那现在会比较会觉得说技巧是就是它是一个不需要特别，已经到可能如果到达某一个门槛，就不太需要特别再去追求，应该追求一些比较精神上或内在内化的一些东西。对，
嗯，就不是比技法就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创意其实更重要。
嗯，就看过大风大浪之后。
对，有时候也是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上来的，有时候，但我会觉得说我们以前是科班，那科班训练出来的还是会有一些受限嘛。
对，
对，变成说我们有可能会太在意那个技巧，
就是有规矩把你框住嘛，也有老师随时在鞭策你嘛。
对，那后来我们是自己因为看了很多东西之后，才会自己试着让自己再更接受再更广的一些东西。
嗯，好，谢谢高老师为我们介绍你的艺术创作人生，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